now an exercise which is guaranteed to add a day to your life each time you do it. One day each time you do this exercise. Pick up the practice pack of cigarettes. Now, pick it up now. Now, looking at the picture, beat out the I will not smoke rhythm. Are you ready?
Stop, 'cause everyone's saying different things to me. things to me. Everyone saying different things to me. Different things to me. Do you believe in what you see?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anybody else who agrees with me.
Do you believe in what you see? Motionless we. Nothing is real. Wasting my time in the waiting line. Do you believe in what you see?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please take your seats, we're about to begin our program. We have the chairman of ICANN board, Peter Dengate Thrush.
Hi. Thank you. Can I have some sound here, please? Thank you. Sound. Kind of sounds like it's coming through.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the session, which, as you can see, very well attended and a very interesting topic.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e scribes to arrive because we do want a record of the discussion, including your questions at the end and the answer.
So, we're now waiting for our translation staff to start preparing. Before that, we need to. Usually, we put this. 叫做一些小事，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要看一下这个会议当中各位呢有一个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呢跟我们今天与会人员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但是我们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是之前没有来参加过这个会议的，我们有一些规则， 就是对于我们所有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员，他们是有一些行为的准则。首先呢，我们鼓励参会的人员本着尊重别人的态度来进行沟通。那另外呢，就是说认真的聆听别人的观点，然后尝试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对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要负责。我们的沟通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说要很好的聆听别人的话，并且要尝试理解别人的想法。那么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想要能够更好的完善我们的系统。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很好的互相聆听，互相尊重。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如果想要提出批评的话，这个批评应当是建设性的。那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尊重我们的这种与会人员的多元性，并且尽量能够求同存异，互相尊重。首先我们这个 TLD 方面的这个新的进展，就是要提到这个注册机构与注册商之间的这个区别。那之前也曾经提到过，这个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作为指南。我们觉得呢，想要帮助在座的各位以及其他的这个利益相关方如何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方面，这里面将会牵涉到那些不同的这个人员，他有的时候会代表很多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要能够尽量的考虑到其中的每一个可能的观点。就我们希望能够用那些一直以来一直在提出这个比较建设性意见的人员他们的想法，想办法搞清楚注册机构和注册商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将来一些怎么样分立的方法。很简单的想要先说一下，我们是在2007年的11月份开始这个方面的考虑的。当时我们看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ICANN 当时说准备要进行这个方面的一个需求性的这么一个研究，作为这样一个研究的结果已经被公布出来了。那这里面说到这个公布的结果呢，引发了一系列的之后的这种讨论。那么 Brian Cute 等一下呢会给我们做一个10到12分钟的总结，主要就是其中的一个观点。接下来呢会 Richard Tendell 来代表另外一个观点，也给我们讲10到12分钟。那我们都已经合作的进行了这方面的计划，那这里面曾经我们也决定了哪些不同点是最关键的。那我们是会在一方面提出一些观点，然后由另一方面进行回应，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那这样一个介绍的时间呢，大概是要花60到65分钟。接下来给大家留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问问题。那我们这就可以开始了。Brian， 非常感谢 Peter， 非常感谢大家。我是 Brian Cute， 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方面的观点。首先要定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注册机构和注册商的功能是不是要有所区分。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觉得是不是注册机构可以扮演注册商的角色，管理自己国家当中的这个顶级域名。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ICANN 之前用了10年之久的一个政策给取消掉，然后建立一个附属的这样的一个注册商机构。第三点，在这个过程当中 ICANN 是不是曾经遵守了自己的这个政策。接下来的一张演示文稿。所以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一直都支持这个方面的观点。那我们这是一个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我们的立场就是说，目前所有的这种政策 实际上是注册商不能够使用注册机构的全部数据，这样一个限制应该还是继续保留的。另外的关于我们的注册机构以及他们的一些分支机构，不应该能够有自由把以上的这些受限的数据自由的发布出去。那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之前我们曾经看到一些报告当中也提到了一些特例，有一些以社区为基础的这个顶级域名，他们的模式实际上是支持这个注册机构和注册商的纵向的结合的，那这主要是由他们这个模式本身的性质来决定的。所以 ICANN 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的周一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们两个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很大的一番争论，就是说我们的收入和它的资产，注册机构的资产和收入不应该被用于让一个注册商受益。那这是一个普遍的大多数人的想法，这里面实际上是已经有不少人在这个方面感到困惑，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觉得困惑的，就是这两个职能之间是不应该出现这种资产和收入之间的分享，职能方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什么强制性的机构的机制可以推行这样的一个区别，我们必须要能够继续支持这样一个长期使用的政策。在这里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准则，也有非常严格的这样的入行的标准以及人数的限制。所以 ICANN 能够前进的最远的方向就是他们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样一来就会让注册机构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资金和收入去给其他的注册商一些好处。在那些社区当中，如果他们想要推行注册商和注册机构之间的这种纵向的结合的话，这个显然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那这主要是为了经济学方面的一个效率，或者说 ICANN 这里面要改变前面说的这种强制性的机构的话，那就会出现这种交叉互有的这样的一个产权。在这里面，如果说你想要让这个注册机构和注册商具有是共同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要用什么方式才能够保护这些注册商？大多数注册机构的立场都是希望能够尽量延长这种试用期的时间，在出售顶级域名的情况之下。那另外呢，就是说对数据的这种滥用，这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那这是必须从最高级开始就努力考虑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不起，如果你看一下下面的一张演示文稿，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数据的互和混合互用的话，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的注册机构要给他们下属的注册商带来好处的话，他们就可以能够看到注册机构当中一些比较敏感的数据，比如说流量等等，这样一来就会增大这种滥用的几率。在过去六周当中，我们实际上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主要是调查了59个比较中小型的这种注册商，那是在全世界各地来进行。那这里面看到有70%的注册商并不希望有这样一个政策的改变，有80%以上的这些注册商呢认为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是可以让一些注册商得到优惠的待遇，并且能够尽量的获取敏感的信息。对于这一点，他们都是表示非常的关注。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这样一件事情究竟要怎样操作。首先来说，左边来看，它是第一点，要需要发现这些高价值的域名。 高价值的玉，然后找到他们之后，把这样的一些玉拿出来，让他们不再进行流通，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回到这样的一个谁先到谁就先得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去。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些玉放在自己的这个内部，或者说用仓储的方式，然后把它变内部化。那另外呢，这样实际上是对于这个注册商来说代表着一个大笔的收入。所以实际上大家都已经应该很了解这个预尝试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在这里面呢，实际上 ICON 也选择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名字放在市场上进行尝试，看他们是否能够吸引很多的流量或者是点击率。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的一种解决方式，就是说普遍的来看，我们这主要是想用这个方式来确定哪些玉是具有很高价值的。最后呢，可能我们是用这些比如说用搜索次数等等这样的一些标志来观察哪些玉是高价值的。这方面还有一些详细的情况，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甘地报告当中去阅读它的详细情况。但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政策的核心，这也是一些操作你们是可以加强的。那如果说这个政策真的要改变的话，这方面就一定要进行加强。在政策当中的改变会造成，在一方面会提供这个电子实体给他们这样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可以控制自己和对方的和自己竞争者的数据。那下面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对于域名的这样的一些搜索需求，那这个可以是现在已经在使用的或者是没有在使用的。他们可以看到 DNS 的流量，他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哪些名字会被删掉。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引擎，这样可以进一步的增加自己的这个利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注册商他们会从当中受到损失。首先第一个呢，他们就是在市场当中处于弱势，他们找到的这个他们想要的域名可能是不可用的，那晚些时候他们就要为这个付出更高的代价，主要是因为他们要通过拍卖的形式来获取这样的一些域名。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他们完全可以用这种一年花$10的情况，谁先到谁先得的这种方式来获得域名，但现在已经不能再这样做了。这里面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如果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些机制来强制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尽快的把这样一些不太合适的行为尽快的找到并且孤立出来。那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高价值的这样的玉和玉名已经被从系统流通的系统当中拿了出去。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操作方式我们可以使用来针对解决这样的一些行为。那现在要进一步的讲一下我们的立场。首先呢，就是我们是有一个我们是大多数的这个意见的代表人。那么我们认为是不应该进行政策方面的改变的，我们认为它是应该建立在证据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让在座各位可以从中获取自己的这个结论。那我们并不是一个之前改变这个政策的要求也并不是由注册商自己提出来的。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这样的一个决策，而这个决策并没有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并且是一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呢，如果我们提到这个事实方面的情况的话，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一部分是我们的事实，另一部分呢是它这造成的迷思或者是一种游说的情况。这里面就是说注册机构到底是不是应该拥有注册商，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这并不是关于所有权的一个争论。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所有权的互有，这并不是我们的这个矛盾所在，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职能应该有所分别。 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要要求的呢，并不是希望能够改变 ICON 的ICON 的政策，那只要给我们2001年的这个合同就可以了，那样一来我们就不会有滥用的这个情况出现了。那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呢，就是说目前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继续坚持这样的一个政策，才能减少数据方面的分享，以及尽量减轻滥用数据带来的恶劣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严格的行为准则来指引大家的行为。那接下来最后一点，请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想要更改策略，它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里面实际上并不是想要说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句子的长短不同，并不是说我们是最后一分钟才把它匆匆的写出来的。首先就是说要观察一下，从这个问题的两面出发，究竟是有哪些动机，或者说哪些激励的机制，让人们分别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市场当中主要感到关注的一些就是它的质量问题，我们产业在长远期看来能够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我们非常支持最新的这种新一轮的讨论以及新的政策的改变，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能够保护注册商以及注册机构。一方面我们看到如果说让注册机构注册商对立的话，他们是可以进行自己资产的出售，但是他们可以要使用对于这两个机构来说都统一使用的并没有偏见或者歧视的这样一个标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Brian，
谢谢你，尤其是澄清他们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争论，我觉得非常有帮助。那 Richard， 你的时间也跟他一样，来解释一下你的这个立场，谢谢。谢谢 Peter， 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楚？那大家好，我叫 Richard Tindall， 我的这个案例是这个注册机构拥有注册商。那我先来描述一下这个争论的这个问题，它的这个就是我们把注册机构称为生产商，而那个注册商称为是零售店。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商他拥有销售的一个零售商。如果生产商能够拥有这个商店的话，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垂直的合并。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Apple 的例子来讲， Apple 公司它是有它的零售店，包括 Staples、Amazon、Costco， 还有你周边的这些电脑店，他们也通过自己的 Apple 苹果零售店来销售了苹果电脑。所以问题就是，苹果公司是否能够使用它自己的零售店去销售产品，还是苹果店必须只能通过其他人的店来销售他的产品，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 GOD 的现在的模式，上面那个紫色那个框，不管它什么形状了，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后台的技术提供商，它向这个绿色的这一块，我们称之为 XY2 的注册机构提供服务。它可能会有时候也没有技术支持，也有时也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技术支持，所以它就有他们可以是同一个小组，也可以有一个其他的技术提供商。那他就这个注册机构向不同的注册商提供服务，我在这里有五个注册商，所以这些注册商他们都与注册机构来进行互动。有些注册商，比如说第二个注册商，他有一个销售的模式，他通过一个在分销商与把商品捆绑起来销售给产品。那但是不管他们是直接向消费者销售，还是通过销售商， 都可以进行这样的销售。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政治当中的共识。首先我们都同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模型模式是不会被改变的，所以我们并不提议说要改变这样的这个模式。我们另外还同意注册机构不能够直接进行向注册商进行销售，所以他们不能在二级进行销售，所以这个模式这个绿色的注册机构并不是直接向注册商进行销售。另外我们还同意对于所有的注册商来说都有一个公开的准入，所以在这个模式当中我们如果有第六个第七个注册商的话，他们都可以直接向我们的注册机构与我们的注册机构联系。第四点我们所达成共识的就是对于所有的注册商都必须要有一个非歧视的待遇，所有这里五个注册商他们都是非常平等的，都没有受到任何歧视。还有第五点最后一点呢，我们都同意说注册机构能够拥有它的在它的 TOD 当中能够拥有它的注册商的一部分，比如说在这里第四个注册商蓝色的那个，对于他来说我们在这里这个注册机构能够拥有第四个注册商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异议的。那在我们立场当中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呢？这个观点只存在2%的内容当中。我们的观点是，他们的观点是，注册机构必须拥有 TOD 的注册商的49%或者更少，而我们的观点是，注册机构可以拥有那个 TOD 的注册商51%或者更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的这个建议以及注册机构他们的机构协议机构的注册机构的这个之间的最大的差异。那在这个行为或者实践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不知道你们看这个蓝色的能不能看得到上面的字，你可以看到我这里上面写着在这样的情景下面我们都同意说注册机构能够拥有蓝框的一部分的拥有权，那但是他们的观点是49%或者更少，但我们的立场是下面那条，就是注册机构可以拥有它51%以上。所以我们就是要求有这样一个垂直的融合并，这样的话注册机构就可以控制在它的 TOD 的销售名称方面的注册商有51%或者更多的拥有权。这样那这个注册机构和注册商的集合就会有一个有市场的机构，不然的话它的价格就会有局限。那如果它的价格有局限的话呢，那许多我们要求的就是不会非常恰当。但是我等一下会说，如果没有这个价格上限的话，那我们这些顾虑就不再存在。那我们是在要求一些新的东西吗？并不是，我们要求的条件是这个垂直的合并，在下列的这些条件当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2001到2006年的 BIS 协议，2003年到2006年的 ORG 协议，2001年到2006年的 INFO 协议，另外还有其他的各个合约，在这六年当中都有我们所要求的条件。Brian 刚才也讲到了一系列的安全守则，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可接受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其他的协议， 在这些协议当中，我们讲到的这个垂直合并，以及我们拥有51%以上的注册商的控制权，都在这个协议当中有阐明。在这段时间，有成千上百万的注册机构存在的名字。那这样，我们所要求的垂直合并是应该是可以被允许的。那我要读一下这个 Info 协议当中的第三条第五款，这个也不应该排除注册机构的操作员，不应该把它排除在注册机构 TOD 的注册商之外。那我刚才讲过，这个合约上面也提到过安全守则方面的问题，我们再回到安全方面。这个合约提到了这些守安全方面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可接受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ICANN 的这个政策立场，这是我们在2001年讲到的这个垂直合并，这也反映到了 ICANN 的想法。他们认为在现在的市场立场上，我们禁止注册机构的操作员成为一个注册商，或者是成为他，或者用某种方式成为注册商。但是在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注册机构的合约，他们都有讲到垂直合并。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对有这个对于这些注册机构有注册商有滥用，是不是有不合适的定价问题？那我们所提出的这个模型是不是在其他行业是罕见的？并不是，这种方式在事实上所有的行业当中都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在医疗设备、在软件、电视、牙膏以及成千上万的产品当中，他们都可以通过商店直接向消费者来销售他们的产品。通常他们也通过独立的零售店来销售产品。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其他行业。其实上我们认为，如果在其他行业如果禁止直接向客户销售产品的话，如果禁止这样做的话，会是非常奇怪的做法。那在很多行业当中，他们都是禁止有垄断或者是价格上限，所以他们但是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个限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种使用类似的模型的行业，希望大家这个也能够看得清楚。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的这个就是苹果公司，他们制造笔记本，就是 Apple Book。他们在这里比如说他们销售 MacBook， 通过亚马逊，通过 Costco， 他们也通过自己的苹果零售店销售产品，并且也通过周边的电脑店来销售。那这种垂直合并销售对于消费者有何利益？那一个呢，它就可以引入这个有竞争的更多的竞争，然后有使消费者有更低的价格，并且他们如果这个制造商他们自己拥有零售店的话，他们就有更好的配送的效率，并且竞争更多，这对于消费者来说的利益更好。另外他们的创新能力就更强，这样消费者他们能够更好的控制他们的对于服务的输送。 如果他们不提供新颖的服务的话，他们这样的话，其实其他的商店他们就可能会要其他的商店来进行这样的服务。另外还有这个服务以及安全方面，很多制造商他们对于价值以及他们品牌的价值和安全性更加感兴趣。比如说公司苹果公司，他们可能对于苹果产品，比如说MacBook， 他们对于他们价值的关注比于 Costco 更加关注。那并不是说 Costco 并不在意苹果产品的价值以及安全性能，但只是说苹果公司他们会更加注重他们自身产品的服务的质量以及安全性。那另外还有呢，就是一个漏洞。如果有一个市场力量或者说是有价格上限参与的话，那我们这个行业就会有一定的风险。那如果制造商他的力量不够市场权力那么大的话，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成为 ICANN 的一个争论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几年都已经使用了这个垂直的合并。那因为现在我们正在与终端的注册机构交易在竞争，我们现在在与一个新的方面在进行终端的注册机构的合约安排。如果我们是在于终端的在进行竞争的话，如果 Brian 能够促成注册商注册机构的分离的话，那这个选择 NSI， 他们 Movie 人就知道在选择终端的注册机构操作员的时候，就意味着 Movie 的名称不能够通过 NSI 的注册商来销售。所以 Movie 的 TLD 销售申请者就会消除他们 Dot Movie 的一部分的这个能力。Brian 刚才也讲过了，有些人所引用了一些人所引用的话，这里是我认为这里是有些人说的注册机构会受到歧视，说这里会有这个数据的乱用，会有内幕交易，会注册机构会用到流量来寻搜索资料来提升他们的价格。Richard， 你时间应该快到了，这应该是我最后的几章内容。对于所有这里几句话，我们都来看一下下面这些问题，他们当中对于注册机构来说有哪些假定，有哪些误解。比如说注册机构要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滥用？如果有垂直合并或者没有的话，是不是会引起滥用？并且这个滥用会不会这种 Biz Info Org 或者 Pro 或者 Museum Arrow 之类的，如果他们有垂直合并的话，是不是会发生滥用？另外如果在其他行业当中如果有垂直合并的话，是不是垂直销售，是不是会有这种滥用？那刚才这是我的最后一点了，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刚才已经听到了来自双方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观点。
Richard， 让我来感谢你之前你的这个演说也是非常的条理清楚那么把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说得非常的明白。那我们前面已经可以看到，就是大家还是有几个共同的意见的，就是 Richard， 那现在你可以先来 开始说，他刚刚先来开始说的。那么首先一个就是说，在 ICON 现在的这个政策是什么？它的政策是有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你想先介绍这个问题吗？是的，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一方面的相关政策，也就是在纵向合并这方面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的成果。实际上这里面是有一些不同的合同，允许我们可以进行各个方面的合并。我们刚才举了几个例子，举例来说，这个 .com 这样一个合同实际上就已经允许了这样的一个纵向的合并。那么从我的角度出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讨论当中最为明显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政策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提到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分裂的话，它是从何而来的？它实际上就是从 .com 以后开始的。那在这样一个产业当中，我们看到已经建立好的这些注册商和注册机构的规则，实际上它的背后驱动力就是由 .com 这个合同驱动的。那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很多的合同都已经回到了当初这样一个情况啊，好，不应该说这个回到，但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们已经重新回到了一个所有权的分裂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原因实际上是说，这是 .com 合同里面的内容，这是在2006年建立的。那个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呢，就是说目前在用的这个政策是由在 .com 当中发生的事情来驱动的。那在我们的观点当中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施政方式，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决策。就是说用一个刚刚在开始的小的这么一个注册机构的角度出发来决定一个通用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合适的。现在用当初的这样一个用于 .com 这样一个合同的规则拿来适用于现在所有的这个注册机构，这个是不合适的。那我们通常来说把那种本地的小机构来当成注册机构的代表，那这个就是由于它的出发点太过于有限。好， Brian， 现在轮到你，你对目前的这个现行的这个政策有些什么看法？我不知道刚才你说我们是这个小店，这一点我应该感到非常生气，还是说怎样？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区别的，这里面是有在政策是有区别的。实际上我们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说，由于注册机构和注册商已经出现的一些竞争，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政策是没有变过，它一直是保持恒定的。那前面他提到的 Richard 讲到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我们周一的时候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它的起源是什么时候，这一点解释的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当时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拥有权方面也之前出现过这方面的争论，那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我们当时是没有办法能够拿出一个数字来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实际上就是想要发现一个机制，我们说出售你自己的 TLD 这个是应该被禁止的。那这个过程当中，过去的这十年当中一直是用这样的一个禁止的方式，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就是你不能够要出售这样的 TLD。 我们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好，更加容易执行的一个政策方式。我们看到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多模糊的界限，那在这里面 ICON 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政策来推行一个处理方法，就是说如果你私自出售自己的 TLD 的话，是有一个最高可以达到10000的这样的一个罚款的。那这里面我要很快的回答一句，首先第一，我自己也是个小店，我就是街角的小店。那么这里面我不想要讲到太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想要看到之前的这个我提到的合同。那我手里就有这份合同，非常的简单，非常直接，这里面说我可以既就是说在 TLD 这个方面，一个注册机构是可以拥有一个注册商的。那这里面也有一些安全方面的因素，我们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些安全方面的警戒。Brian， 那请你回答下面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模式，你提出的这个模式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认为用现在的这种方式秩序下去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它还是非常容易能够执行的。那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关于数据的滥用也是我们感到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那么不管是对于注册机构注册商来说，都应该有效的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另外我们也提到，就是一般通用来讲的话，不管你如果你让一个零售的机构可以使用这样一种敏感度的数据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激励的机制，让他们去犯一些错误，滥用这样的一些数据或者盗用这些数据。所以我们这里面要提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的新 TLD 方面的应用，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机会。那这个不但是对注册机构来说，也是对这个服务提供商来说的。那这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现在我们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放在心中。那我们都对这样的一个市场付出一定的这个承诺，最终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到底是不是成功的，市场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的。我们是要通过这种对销售渠道的管理来管理这个市场。好的，那 Richard 你没有回答这个之前说的这个提到过的一个成本问题，就是说你要执行你自己现在提出的这个模式的话，成本方面有多少负担，你是不是有个回答？那我并不认为他这么说是正确的，因为我之前也手里有这样的一个合同呢，在这个合同当中我并没有看到是我这个模式当中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成本。那一些注册机构他们的表现是非常之好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有竞争性的一个自由的市场当中工作，所以他们是并不能够进行那种数据方面的滥用。那我们现在在建立的这些规则实际上都是为了能够防止潜在的可能会滥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从我的角度出发呢，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滥用的情况的，所以并不需要再去执行什么，没有这种强制的执行，也就没有所谓这其中执行带来的成本了。所以要是你发现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当然我们应该用刚才提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控制和管理。但是如果说我们让这个市场来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市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这里面谈到的是说只是在想要控制很少的几个 TLD， 那么这样几个 TLD 可能会造成数据的滥用，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控制到的是那些实际上真正有竞争力的 TLD 的注册机构。我们现在可能说前面提到的是最差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怎样能够谈到数据的滥用和数据的分享。请问前面提到的担心的这些事情在前面的施政过程当中是否发生了？那这里面必须要看到那些综合性的这个基础建设这个结构当中是否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面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人们能够提高他们的这方面的成本，增加这方面的成本，并且从中受到损失。那如果你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它实际上在过程当中是会由于强制执行产生巨大的成本，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呢。所以前面应该要非常清楚讲到这一点，这很重要的一点。我还是想要提一下前面的数据方面的问题，可不可以先说一下？请大家把我的这个演示文稿再放上来，可以吗？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数据滥用的情况，因为我非常想要把它详细的讲清楚，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说的是个什么问题。在我讲这件事情之前呢，想请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演示文稿的内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滥用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一直在听到这样的一个词被说来说去。 那我这里面实际上是详细的讲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这里面并不是讲到说注册的数据，这些数据实际上都是公用的数据。那公用的数据呢，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种公开注册的数据。这里面提到的并不是那些需要对于一些需要有限制的这样的数据的使用和滥用。我们并不是讲到那些比较机密的或者说敏感的这些数据。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就甚至是连这个更新或者是续合同这样的数据都也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进行，都可以查阅的。所以这个数据实际上对于公众来说都是公开的，每个人只要想用就都可以获取。DNS 查询或者是 DNS 流量的数据，一个注册机构把这个有20%的这种 DNS 的查询数据，这里面注册机构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对这样一个域名的查询的很小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之前用到的这个模式，让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提到所有这些注册商都是完全独立的，并不是受到这个注册机构拥有的。所以所有的这五个机构全部五个注册商全部是独立于绿色的注册机构之外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注册机构对于数据的看法，他们实际上是在看到这个对各个角度来的对某一个域名的查询的数目，也就是说这样的名字是否是可用的。这里面是有一种数据是由注册机构来观察的，那么他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域名是否还是可用的。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无法定价、没有定价权的这样的一个注册机构的话，他看到从前面的这些注册商那里看到所有的这些数据，并且进行综合的话，他可能会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看就是说注册机构到底拥不拥有这个注册商，对于他是否会使用从注册商那里来的数据，这两件事情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在讲到的这种数据，我们来说这个注册商是会滥用这样的一些数据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到的这些并且在利用的这些数据完全都是对公众公开的。非常感谢Brian， 那不知道你想要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怎么样的回应？我们前面据说已经看到了在这个方面滥用的情况，你会怎样进行回复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一点，就是说，他们确实是注册机构确实不能看到全部的这种查询的数据和流量。他们实际上就是看到哪些域名得到的这个查询次数最多。所以他并不是看到全部的这种数据，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但是有一些机构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数据的，这个又不是说，仍然它还不是跟这个拥有权有关的。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问题跟拥有权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我们想要禁止人们出售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些TLD。那之前也有人建议说，注册商应该结合在一起，把所有的这个注册方面的数据全部放在一起，变成一个数据库，然后互相分享。那这样一来，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发生，这样一来就会给注册商带来很多的好处。那这一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的一个发展前景。如果他们能够互相分享这一类的数据的话，我们认为这确实是将来今后会发生的一个趋势。那么这里面是有非常简单的一个机制可以协助这样一个模式的发生。接下来我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是注册商看到全部的数据，但前面 Richard 讲到的是注册机构看到全部的这些数据，并且他们是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环境当中做这件事情。你现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注册商方面，而并不是注册机构。Richard 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注册机构如果能够帮助注册商的话，实际上就会从潜在的改变它的一个能力，使用这方面数据的能力。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注册机构的话，我们就没有这种出售的渠道，没有出售顶级域名的渠道。这里面我只想提一下，目前最大的令人关注的地方就是说，注册机构会通过利用这样的一些数据来提高域名的价格。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注册机构不管拥不拥有注册商，他都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注册机构会不会这样做，跟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个纵向合并的这件事情完全都是不相关的。我认为这个在 TLZ 这个方面大家是会进行竞争的，只要有竞争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目前来看的话，平均的价格是$8一个域名，但是我要跟别的地方的人进行这个进行竞争，那我是不是应该看到注册机构会不会在这个方面产生一定的定价方面的影响力？这个也就是实际上由市场的需求来看的。目前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机构来说，它是否拥有一个注册商，并不一定会影响到注册机构是否会影响域名的定价这个方面。那所以从 Brian 角度出发，你们这个提案最坏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最差的部分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对数据的取用以及这个注册商对这个数据的使用。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政策之后，建立了各个不同的职能，然后制定规则，然后我们会预期出现一些尝试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很强烈的认为，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应该预期到，并且要进行一定的这个对抗。这对我们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的工作也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非常精确的应用到这个情况当中，减少对数据的这个使用滥用。在这个新的市场当中，你认为会发生这种事情吗？是的，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Steve， 不知道你对你自己的这个提案有些什么看法？那我觉得我认为他们的这个提案最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提议当中说我们会找到这些小小的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这样小的 TLD， 然后对他的这个数据进行滥用。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新的这个域名来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利用他的这个竞争力，开发出一系列的规则，然后让它有一个有竞争力的这个价格。在过去我们看到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 TLD 里面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新的一轮的 TLD 的推行当中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当中进行一个公开的这一种竞争。但是这一点我们并不想要把规则放到事实前面，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车放到马前面去。我们不希望能够用现在的这一系列的为 .com 时代设计的规则来指引现在的世界。那我刚才提到的您现在的这个立场和他的立场之间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的妥协呢？我会请两位依次回答这个问题。 Brian，我觉得可以支持我们的看法吧，他可以支持我们的看法。请问 Brian， 你在这方面的建议是不是也同样具有建设性呢？我们还是在用另外的一个回答吧。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妥善的这么一个妥协。那之前我们三月份的时候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一个这样的妥协的方式，这大概是12月之前的事情了。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妥协方式，就我们会限制注册机构或拥有这个注册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限制他们出售 TLD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际上这个在尝试的时候实际上是发生的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当时我们看到有1000个这个域名在销售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商业上的成功。那这里面呢，作为注册机构来说，它是拥有这样的一些名字的10%， 那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非常警醒的非常充满警惕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逐渐在使用这么一个方式。在十个月之前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争论又再次开始，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妥协，我们看到的妥协方案是一样的。 Brian， 这里面你要怎样妥协呢？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妥协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说让我们的注册机构可以自行的指挥1000个以上的这个 TLD， 这并不是一个妥协，而是一个对政策的改变。在这里面实际上1000个里面有很多的非常高价值的这种TLD， 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激励的东西，可以让人们感到有利可图而去进行一些负面的行为。那我一方面是很深受鼓励，就是说 Richard 看到他说他认为我们的这个政策一直以来还是比较持续不变的，那么他也愿意让这个政策的适用期再延长一些。那么这里面另一方面呢，我也看到确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它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如果我们讲到这个前面讲到是1000个呢，假如是98000或者是52000，像这样不同的数字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吗？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换来换去的话，这里面是有一些先例的。就是曾经有一个有人提到过说有一个5000个 TLD 的这样一个上限，但是我们如果看到 TLD 的这个性质的话，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使用指南呢，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的建议，在这方面要处理的这个好建议。请你稍微快一点讲完呢，我们就可以进行问答。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合同当中，里面就是说对于这个拥有注册商的注册机构来说，他们出售域名的这一种能力是无限的。那这里面主要是提到的就是说注册机构可以自行拥有的域名的数目也没有限制。在这个合同当中也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同样的问题了。好，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已经听到了理事会之前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位代表的是所有在这个方面进行辩论的一些非常明智的具有经验的而且富有热情的人们，他们实际上在这方面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工作和努力，想要获得一个更好的方式。那大家也可以参与到其中来，给我们提出很好的建议，欢迎大家来到他们的噩梦当中。那有的时候一方面甚至更多方面都会感觉到这一种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我们也曾经有看到过有的人说不应该有规则，有的人说应该有新规则等等。我们的理事会必须要考虑就是在这样的决策的过程当中，对于未来的这些将要进入产业的人来说，他们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引导的角色。那我们能不能够承担这样一个新的政策的改变，它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成本？如果我们继续进行的话，如果我们的政策是错误的话，那我们想要再回过来重新开始就变成很困难的事情。现在请我们来问一些问题。现在我想要听到哪些？我想要听到那些跟这两方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提出的意见。让我们先下面一位来开始。
你好，我有一些观点，但是呢，首先我想解释一些理论方面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些理论。首先呢都有因有果都有因这个垂直的销售呢在某些地方是并不是重要的。只有在这个少数的比如说像美国的经济的时候，在这个经济的理论方面，这样他们认为才造成了美国的这个反托拉斯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是这是一种边际的做法，你刚才讲到的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不存在市场支配力，但只是说在这个市场上面垂直的销售是好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有这个对于这个高需求，我们要有非常高的需求，需要有消费者他们对这些产品有需求，这样才能有这个垂直的渠道。我认为这也并不是 在它跟 GOD 已经以及这个顶级域名方面并不是非常一样。消费者他们必须知道这个了解这个产品的进行，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时间限制，这里已经有14个人等着的话，如果你是说的太多的话，后面人可能就没有时间，那所以你已经讲了2分钟了那我们来讲一下你这个 movie 的刚才这个例子，我可能会就是到如果没有 movie 的话，我们就会转移到 dot 其他的方面，因为它的这个含义比服务更加重要，所以所有的人不在某些市场上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竞争。如果我们只是使用这个域来用处于某些目的，并不是说在需求方面他们的量比较大，所以在那方面就不会有市场支配力，所以你的这个论点呢就是要非常小心。另外第二个，那不好意思我说2分钟，我不得不打断你了你已经说了4分钟了，不好意思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另外我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机会的，我欢迎大家提问题。 Jeff 我与这些人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今天过来只是因为我是个经济学家。那讲到这个垂直销售的话，主要是有两种机制，一个是通过拥有，另外还有是通过这种合约安排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这里听到的都是讲到这个数据的使用，这个可能是这个行为的问题，而不是所有权的问题。所以我的对两位专家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所有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它主要是因为这个行为准则的问题呢，还是主要是由于所有权的问题？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内在的问题，它与准则以及所有权问题是没有关系的，我认为它是一个内在的问题。 Richard 你什么意见？我刚才还在消化刚才的那个话我不是经济学家，我能说的就是如果我拥有注册机构，我就要有办法去分配我的这个域名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通过我们的注册商还是一些销售商或者直接销售，我希望我们能够直接分配域名名称。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大环境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在想要引入新的 GLD 来出于竞争的目的。那 Brian 刚才讲到有两个误区，我想指出的是，首先呢，我们知道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政策，但是政策是需要有一个背景的环境的。那我们有这样一个 .com 的这样一个背景，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概念。另外就是在我们在位于这个小的新的 CLD 的这个压力，如果只是有5000-10000个的名称的话，他们可能会造成问题。那这也是创新的一部分，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我问你的问题是，首先对我来说这个执行的问题好像是双方面的，执行这个49%的所有权可能对于 ICANN 以及其他人来说都会比较困难。另外还有或者说是对这个分离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会看到所有权的问题，你是怎么理解的？另外还有第二个问题，就如果是 Richard 我会讲到妥协，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价值，如果讲到数据价值的话， 如果牵涉到这些数据的价值，我想请问你在哪个层面你认为这些数据的价值的滥用会影响到使用者。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所有者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强制的机制。我不明白，那为什么 ICANN 要强制51%的所有权是应该是在可以接受的观点，而其他的是由注册机构来间接的拥有。那这是有关于控制的问题，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去如果你一定要小心后门。时间到了，谢谢大家。这边还有一个，谢谢主席先生。那我尽量保持简短。我叫 Daniel， 我是代表我个人来讲话的。我想要提一些实际的回馈。这是一个介绍，并不是广告。我们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注册机构，我们的自己的域名为自己以及企业要地的管理操作员进行服务。我们有非常多的零售以及零售商以及注册商为我们服务。我们也与我们到目前仍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所以通过与在这个方面的专门的经验，我希望不会要有这个交叉的拥有所有权的问题发生。另外呢可能有些注册商可能他们选择不要有这个名称存在。谢谢。我是来自于雅虎的，我要说的是，我认为这个交互的存有所有权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滥用，讲到注册机构以及注册商的问题，这是存在问题的。我们正在帮助这个系统进行，但是他们现在并不分配名称，他们把一些有价值的名称保留给自己，所以在这个系统当中确实有一些滥用的问题。我把它看作是我们希望有另一个简便的方式产生。有时候呢在这个 Peter 这个问题也会不发生，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去买电脑，而且苹果公司他们也会有，如果他们为所欲为的话，美国政府对于苹果电脑也会有麻烦。Richard， 那我还要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注册机构拥有注册商他们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为什么注册机构他们会把这些名称取出来不放在流通的范围，在经济上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激励使他们这样做通过点击式的广告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呢这些信息如果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公开的话，你把信息都发过来我们的这个执行部门肯定会很高兴。这里确实有一些专家，我这里有一些回应，那这是非常重要的点，非常难以理解，但是确实非常复杂的。我 ICANN 正在说我与这个注册上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去一个registry 的话，我必须要有要与他们设定价钱。如果我去一个相关的注册商的话，他们可能会有5%再加5%。那如果我从注册商 啊，然后呢，啊，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我之前付的这个100万元就会还回给我。如果这样的行为的话，那我认为这些啊，我的观点就是这种垂直销售。与你们的讲的这个讨论内容能够区分开来。谢谢 Peter。首先我想感谢 Icon 的两位的这个意见，我想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另外我还想感谢这刚才讲的这个 Webinar。虽然这个当然不是这个黑白分明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听说到了这个争论，我对你们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观点错了，而且对由于你们的错误会造成一定的对此会有一些造成损害，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Brian， 你那我的一个笼统的回答就是，我们需要有市场支配力，然后另外还有国家法律，他们都会介入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是 ICANN 的现状当中能够在竞争方面做一个规范者。另外呢，但是呢，我在6到9个月之前，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话，他们也会能够非常好的引起大家的注意。另外呢 ，Brian， 如果我错了的话呢，我想那这个执行机构，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执行机制，可能会有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他们有意向去。我们不想去困扰那些一些小的注册机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大的平台去为这些注册机构和注册商来进行工作，并且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坚实的监管。如果他们能够监管市场上所有被市场各方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坚实的市场研究作为基础，以及国家规则作为基础。主席先生你好，我只要30秒。我们一直在参与 ICANN 的活动，已经有11年了。我们也想要促进我们这个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领头活动。我的理解就是，如果 ICANN 错的话，那政府会介入把它纠正过来。我看到过去的11年，那11年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一旦政府介入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存在。我叫 Paki Bo 是来我是代表很多注册机构。我们这个星期，至少我在这个星期知道 Richard 他的提议是包括了行为准则以及惩罚，以及对于自我交易的一些限制，以及信息方面的这个行为准则。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吃惊的，因为我们听到在悉尼听到的经济是说他们在这个下游的市场垂直销售，因为可以使得货品更加便宜。但是 Richard 刚才说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并不想要这些效率发生，他只是想要利用这当中的效率以及他的这个稳定来使用其中的数据，但是他只是要修改这些执行的政策，这是我所听到的理解。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如果我们并没有，我们讲的并不是怎么样取得经济有效性， 并不是讲的垂直销售的经济有效性，那我们讲的是不是哪一种政策执行方式是最简单最容易的。那我们讲到的是一些保护措施，他们并不复杂，并且呢应该是注册机构如果能够他们拥有注册商的话是另外一组问题，但是在注册机构的时候也有一些利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保护措施。我们只是想要注册新的注册机构能够销售他们的产品，我不认为这些保护措施能够消灭之前所讲的那些效率或者经济效益。但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我们要把政策的制定要朝着我们所要的方向去制定，但是我认为我们要朝向对于我们有益的方向。那我要讲的是要获得效率的话，就是要有信息共享。如果你要证明这个垂直共享垂直销售有益处的话，那你就要证明这个合同当中的条件会有什么益处。我不知道我们所说的信息是什么信息，是大众信息还是注册机构信息还是公众数据，你说的是哪一类信息我想不然我是没有怎么了，我是一个非商业的用户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辩论并没有排除我们之前讲的其他内容，但明天也会有那个内容。那我的问题是公众利益，如果我们采用一个新的 GTLD 这一轮，根据现在的政策和方法的话，就是有关于这个垂直销售的时候，公众的利益会受到哪方面的伤害？因为一两年前我想这个部分的问题就是不确定你所说的这个现有的政策是什么，但是我试着回答一下你的问题话。那不然你能不能回答一下如果我们开始，我们根据现有的一些系统来开始，但是逐渐的有一些变化，会对公众利益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我对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对于公众利益有什么样的伤害。这当中有存在并且会有保护用户的利益，我们对于这个进程会有一些顾虑。这是一种变化呢，还是叫持续使用现有的政策？我们的观点是先用现有的政策，当然现在他在之前已经用到了这样的政策。如果确实有关系到这个实行的计划的话，那我们就会提请总裁进行修改。但是我们现在自己的顾虑就是对于就是怎样来开展这样的进程。那我们要明确一点，我们的这个提案当中有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现在的 .com 的条件要更多，并且它对这个分销商的限制现在并没有加在分销商身上，所以对于新的小的注册机构会有更多的限制条件。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呢，就是公众的利益是不会受到限制的。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独立的，还是你有任何关联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因为我与 Phyllis 有共识过。我们在讲到这个经济效益以及市场支配的情况，我认为我知道之前经济是讲到过一个重要的考虑方式，就是市场上面的这个经济有效性，就是生产商对于销售对于消费者的利益带来的利益。 注册机构现在需要提供根据在一个公平的条件上对于所有的注册商提供服务，但是反过来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在有些地方没有 ICANN 注册机构，没有 ICANN TLD， 他们也不需要对于所有在所有的渠道提供公平的这个销售。那刚才讲到这个苹果的这个例子，苹果公司并没有任何监管当局要求他们有任何的条件限制条件，他们可以自己对于不同的销售渠道或者销售商有不同的区别对待。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有这样在市场上要有这样一个垂直合并销售的计划，是不是应该是从双向一起开始进行？一个新的 TLD 的注册机构如果要成功的话，那在市场上它的消费者的准入，那它注册机构以及注册商是不是都对于所有的都要有相同的要求？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好像是在市场上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条件。市场就是用市场自己的支配力来运作，这些苹果公司也不一定要把通过某种方式去其他的消费者，他可以不通过亚马逊或者 Costco 来销售他的产品，那就是。但这样的话他也不会一下子就支配市场或者说有这个市场能力，当然他可以不用其他的销售渠道，但是目前他确实是在运行，他也是在使用，而且呢现在注册商他也是在加了一层价值的。我认为这个关键在这里，就是苹果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零售商，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指示去使用特定的一组人去销售他们的产品，但是在这个注册机构的时候，我们有要求去使用这些注册商，这样的话我们要公平对待他们。那我叫 Mary， 我与所有的注册商是有关的。我想要听一下这两位先生的意见，注册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们，从竞争本身来讲，因为我，比如说这些他们有零食，有各种各样的零食，主要的名称是可变的，所以我并不理解。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在讲。因为我也读了刚才这个责任声明书，我想要这两位先生告诉我，我如何我的这个考虑能如何能够在这个提案当中得到反应，而且竞争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存在于消费者保护当中的。Brian， 谢谢，我先开始。谢谢你的问题 ，Marilyn。我想，我关注的一点也是我比较头痛的一点，也就是很多人都在讲到了潜在的这个滥用，比如说注册商的滥用。而且在这个关于竞争的讨论当中，是充斥了这样的这个关注。这个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个影响力同时影响到了注册商以及消费者。我们相信今天的这个讨论完全与我们的这个竞争是无关的。当然 ICANN 是有责任的， ICANN 制造了整个政策以及机制，他与注册机构一起开发了政策以及机制，但是我们的这个问题与竞争的这个讨论是完全无关的。 Richard， 讲到公众利益，对我们的观点来说，竞争是 关乎于公众利益的。我们认为新的机制会与旧的这个机制会有竞争，而且它是受到很多这个寡头或者是垄断的这个影响。我们认为新的 GLD 也会与之前的这个 Amadeo 进行竞争。我们认为鞋子与这个与其他的鞋类会有竞争，电影会与会与数据漫游会有竞争。我认为这当中确实会有竞争，但是结果就是能够使价格下低。那在 .com 的定价下面来说呢，我们并不是说并不是只是七八块钱，有些人可能只要七八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 .com 的域名，但是有些人却是要几十万的这个价钱。所以我认为这个新的 GLD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能够降低，大幅的降低价钱。那我能够是否问一下，你这个期望是不是能够禁，会不会禁止注册机构从这个域名当中获利？你讲会不会有一把所有的名字都公平的公正的放到这个批发的这个安排当中？还有再说一次注册机构是不是拥有注册商跟你的问题无关。如果注册机构拥有注册商的话，他可能如果觉得可以从中获利2万元的话，他们就会这样做。这跟他们是如何来销售他们的域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他们保留名称，那对于现有的这个 GLD 来说，他们会这样做。所以这个垂直销售的跟你的问题是没关的。那其实我们现在时间还不够了，那您是最后一位，我们看一下，我要问一下员工是不是还有员工。如果有员工的话呢，我们可以再使用多一下时间。我的问题很短，我是 JoCD， 来自 SDG Interactive。 我的问题是有关于这个辩论的范围，并且鼓励是否鼓励单一所有者的这个注册商，是不是说他们这个单一所有者的注册商会完全消失，是还是你们完全不会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且这个 GGO 不会在这个域的市场上。那刚才我的感觉就是对于你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讲任何意见可能有些人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名称销售给卖给自己的员工。我的问题是可能没有，对于这种模式呢，你可以再做一些试验。但是我认为有很多这个公司的品牌，他们有自己的 GLD， 还有一些内部的员工，有些他们会卖给员工，有些会卖给公众，但是他们会控制这个域。如果这个合同安排结束之后，我们到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还并没有定论。那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的时间要结束了。那我们现在认为你这是董事局，你们刚才听到了辩论，你们也听到了大家的反馈，你们要进行表决。那些同意他的立场的话请举手，我们听清大家的声音吧。同意这位先生的人说爱，同意这位先生来说爱。怎么样，很难判断。那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之后再会见面，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l be starting our next session in a few moments.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等一下就会进行下一个议程，新的 GTLD。